四，时与光。那个时候，世界那么新，时间又那么长，对于初明来说，要如何来安顿自己呢？海日涵，我的前几封信，想你应该都已收到了吧？在这封信里，随着文字，会有几张小小的插图，有点像是在看图说故事了。其实我真正想跟你说的是我的心情。先从西元2000年的秋天说起。那一阵子，我人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北边。有天清晨，车停在戈壁滩上稍作休息，我走下车来活动一下，才刚在几步之外站定，准备往四周观看的时候，赫然发现就在我视线的正前方，圆圆滚滚面对着我的，刚好就是一轮金红色的初升的旭日。旭日初升，金红温润，在我眼前，天空是以万里又万里的距离来向周围无限扩展的，而且没有一丝云彩，纯粹是一色的灰蓝。在它之下的戈壁滩也是以万里又万里的距离往远处不断延伸的，并且除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砾石之外，也没有一株看得见的草木，整片辉煌的大地上只有些砾石发出带着金属质地的碎裂的反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在这片巨大无比又空旷无比的空间里，只有一轮圆到不能再圆的红太阳，端端正正地悬挂在平到不能再平的地平线上。这就是第一张图。可是，海日涵，此刻我以平面的图像呈现给你的，几乎就是幼稚园的孩子画出来的画面，并且笔触还没有幼儿的稚拙之趣，太呆板了。所以我要在这张图里再加上一个小小的黑点，向你标明我当时所处的位置，或许你就比较能设身处地去感受我心中的震撼了。虽然我所标示的这个黑点对照实际的比例恐怕还不够细小。这就是第二张图。当时的我与周遭天地的比例甚至渺小到不如蝼蚁，而眼前的太阳如此温润温暖，甚至好像有着呼吸，有着表情，吸引住我所有的注意力。到了最后，一切都退下淡出，整个空间里只剩下它与我互相对视。这段时间也许只有一两分钟，但是又恍如一世。当旭日的颜色从原本温和的金红变成刺目的赤白之时，我的眼睛当然就不得不避开了。可是我的心里还在不断地反复着一句话：原来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原来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是的，海日涵，在初明的眼前，在初明的心中，日复一日，世界就是从那样巨大而又单纯的画面不断开始，而所有的崇拜和依赖也由此慢慢萌发。那个时候，世界那么新，时间又那么长，对于初明来说，要如何来安顿自己呢？总得给自己找个支点吧。所以有了第三张图。不用任何的解释，我们都能明白，这就是太阳，是给我们光明与温暖的主宰，是我们崇拜与依赖的对象。至于以后有人在圆圈的中间点上一个点，或者刻上拟人似的眼睛、鼻子和嘴巴，或者又在圆圈的周围刻上许多长长短短的线条，来象征四射的光芒等等，都是逐渐增加的变化。 我们在许多岩画里，譬如贺兰山岩画，都能见到。这不在我今天要说的范围之内。海日涵，我今天想说的是另外一种变化，请你看第四张图。多么聪明的一个人，他能把太阳的光芒以如此简单的十字形线条从中间显现，无需任何多余的笔触，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发想。简单而又精准，是许多艺术家、文学家甚至科学家想要达到的目标吧。甚至诗人，不，我应该说有些诗人也想要如此完成他的一首诗。而诗总是从诗中再生发的。有一个更聪明的人出现了，他看见了第四张图，但是他觉得这张图只能说明太阳存在的一种静态的形象，而在真正的本质上，太阳其实是不断在移动着的。这移动本身要如何表达呢？于是有了第五张图。是的，海日涵，他只是将圆周的边缘擦去了四个小段而已，这个太阳就动起来了。很了不起吧。另外，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的作品，如果是的话就更了不起了。我只知道还有另外一张图，转动的方向刚好相反，这就是第六张图。我的深研萨满教文化的朋友尼玛，他告诉我说，在蒙古的萨满教里，第五章和第六章图里的形象，除了代表太阳和月亮之外，也分别代表父亲与母亲。我听了深受感动，觉得很欢喜，所以在去学校里演讲的时候，偶尔会把这两个图形画在黑板上，当作送给在场同学们的礼物。有一次，一位朋友警告我说，可是席慕容，这两个符号我在两河流域的文物里也见到过。我明白他的好意，意思是说我别太张狂，把什么好的东西都收揽进我的关于蒙古高原的写作或者演讲里面去。可是海日涵，我从来不敢认为这些是蒙古高原所独有的。我想要表达的只是，当许多古老的文化都已经成为书面的记录之时，在今天的蒙古高原之上，他们其中有些精华还活在牧民的信仰里。无论如何回溯，我们其实永远不能清晰重现那些曾经何等熙熙攘攘、互相擦撞过的古老文化，以及那些众多的此消彼长的古老民族所留下的踪迹。随便翻开任何一本有关于欧亚草原文化的历史著作，其中文化面貌的色彩缤纷以及传播途径的错综复杂，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啊。就像是第一次置身于纽约或者东京的繁华地段的目眩神迷一样，只不过是当年的路程更遥远一些，而动作更缓慢一些而已。今日我们用200年时间所造成的繁华，当年所需要的可能是20000年吧。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其实还不能算是一个筛子，更不能说是一张滤网，所以我们的教材并不能被界定为是经过筛选或者过滤了之后的精华。多可惜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都被遗漏或者被错置了。就譬如第六张图，如今我们一般人对它的认识就只是代表纳粹的符号，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也得去问老师。我的王老师告诉我说，希特勒当年的口号是要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光辉，所以从罗马文化里找到许多象征的符号， 这个标志就是其中之一。曾经那么美好的印象却在这里被玷污了。幸好第五张图在佛教里还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代表着光明与光耀，而且还有更深沉和更美丽的解释，就不是粗浅如我能代言了。海日涵，我真正想要去做的功课是想在家里找到一面空白的大墙，画上一张很大很大的世界地图，当然只用最简单的线条，然后把书上所写的那些古老文化里的众多古老族群所在的处所以及迁徙的动线都细细地标注起来。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把它们之间有些相同或相似的图像做个记号，譬如这两轮光辉的圆、生命树、祭坛，甚至贺兰山口的一张人面岩画，如何会跑到南美洲的山壁上去了等等的现象，不为什么，只为了自己深深的喜悦，更为了扩充自己的胸怀。海日涵，人当然需要教育方能成长，但是如果这个教育到了最后变成只是填色、压缩、限制、扁平的分类以及壁垒分明的敌我关系之外别无他物，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安顿自己呢？文明到了这个地步，或许比洪荒更荒芜了，而时光依然在往前转动，身为现代人的我们，什么又是可以去崇拜和依赖的支点？写到这里，信又长了。海日涵，我还想让你看一张图，就是金沙遗址里的这一件金器，考古学者给它命名为太阳神鸟金饰，是极圆极薄的金片，中间是一轮顺时钟方向旋转有着12道光芒的太阳，在它周围有4只飞行中的鸟的侧面身影，以逆时钟方向绕行太阳，成为外围圆环的图样。相对的两股力量，使得所有的线条都充满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强烈动感。我是在2006年的12月初到了这个遗址附近的，那时博物馆还没盖好，我们只能在展示馆里看到这件金器的图片。导览的小姐对我说，可惜这片金器没有文字。我倒觉得这件3000年前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让我觉得极为圆满，却又对这不断逝去的圆满觉得极为悲伤和无奈的诗。海日涵，请努力把握住我们眼前的时光吧，莫把这一切消耗在无谓的仇恨和争吵之中。祝福慕容，2008年10月13日。附注：佛教的万字与纳粹的万字这两个符号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许多古老的文化中都有他们的踪迹。在印度教里，他们也是分别代表父神和母神的力量。